9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星期二9月11号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7周年纪念日，华盛顿政界领袖向所有在袭击中丧生的人表示哀悼并致上敬意。有关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了解最新的情况。一华。
好的，林森，今天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7周年的纪念日。美国华盛顿各政界领袖呢，今天纷纷是在这个美国不同的地方参与纪念活动，来表示，来向罹难者以及他们的家属来致上敬意。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今天上午呢是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911恐怖事件当中呢，有一架飞机在这个地方坠毁，除了民众所熟知的在纽约的双子星大楼，以及在华盛顿的这个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之外，在当时还有一架遭到这个恐怖分子所劫持的飞机，原本是要撞向白宫或是美国的国会山，不过呢，在民众的这个当时的飞机上的乘客起身反抗之下，最后飞机是坠毁在了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地方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是特地来到现场来参与纪念活动，并且发表讲话，来向40名在当时飞机上丧生的这个乘客以及机组人员来致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总统特朗普怎么说。
我们齐聚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向17年前的这一天被谋杀的近3000个灵魂致敬。我们在这里向联合航空93航班40位乘客和机组人员献上庄严的敬意。他们当时起身向敌人反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写了历史的轨迹。今天我们悼念他们的逝去，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共同缅怀他们英勇伟大的事迹。2001年9月11日，一群勇敢的爱国者逆转了敌人的计划，他们为国捐躯，加入成为了美国英雄的行列。
那么就在2天之前呢，在尚克斯维尔呢，是特地为这个40名的这个罹难者来的这个举行了一个纪念碑的揭碑仪式。那么这个纪念碑呢，名为叫做这个声音之塔 Tower of the Voices。那么这个纪念碑一共有93英尺高，一共有40个巨大的风铃所组成。那么也就是象征着40位的这个罹难者。那么特朗普总统在今天的演说当中也特别谈到，这个地方呢将会成为一个美国来起身反抗恐怖主义和邪恶势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象征。我们继续来听听川普的说，总统川特朗普的说法。
这块地现在是美国人民抵抗恐怖攻击的纪念象征，这块纪念碑也对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美国绝对不会向暴政低头。
那么星期二呢，同时也是特朗普呢第二次这个参与上任以来参与911这个恐怖袭击纪念活动的第二次的这个活动。那么在去年呢，特朗普总统是在白宫举行了一个纪念仪式，那么并且参加了在五角大楼的纪念活动。林森。
一华，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啊，每年也都会为这个911的这个周年举行悼念仪式。那么今年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活动？
事实上呢，这个今年呢，这个目前呢，美国国会呢是处在一个休会的状态，因此国会议员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在华盛顿。不过呢，尽管这个在各自选区呢，许多国会议员呢也纷纷的这个在他们的脸书、推特或者是他们的网站上发表了声明，以同时呢在各自的选区呢举行的参与了许多的这个纪念活动。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美国国会呢，同时虽然国会议员不在，不过呢国会还是照例在8:46，也就是第一架飞机在17年前第一架飞机撞向双子星大楼的时候举行这个默哀的仪式来表示敬意。那么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两党领袖呢，也同样的发表了一些声明。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这是他最后一次这个以议长的身份来发表这个感言和他的这个致辞，因此他还特地录制了一段影片来回忆17年前他在这个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所发生的情况。那么瑞安议长呢，他在他的影片 片当中是回忆到十七年前的这个今天呢，他当时是在白宫参加一个早餐会，和许多的国会议员一起参加。那么在当时呢，这个一位幕僚闯进了这个他们的早餐，中断了他们早餐会，告诉他们说有一架飞机撞向了双子星的大楼。当时他们都以为只是一个重大的意外事故，在不久之后，当第二架飞机也撞向双子星的另外一座大楼的时候呢，他们才惊觉事态相当的严重，因此呢，结束了早餐会，立刻赶回国会山来紧急召开会议，同时掌握当时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影片的一个片段，来听听议长他怎么说。
我们对所有议题的思维完全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正确的国土安全政策、正确的法规、正确的预算到位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松懈了防备，很明显的，这样的事情将再次发生。
那么议长于瑞安呢，是特别谈到了这起恐怖事件是彻底改变了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还有许多的思维。那么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当时受创最严重的纽约双子星的大楼呢坠毁，一共导致了2753名的这个人员死亡。那么在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这个议员舒默议员呢，他今天是特地参与了在纽约市中心所举行的这个悼念仪式。那么与此同时呢，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则是在加州的旧金山参与了当地所举行的这个9/11恐怖事件的纪念活动。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民众与政府星期二纪念9/11恐怖袭击17周年。在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通过书面声明表示，星期二是美国遭受9/11袭击的17周年，也是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遭受袭击6周年的日子。蓬佩奥国务卿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来自不同的国籍，这提醒了美国，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每个主权国家的努力才能击败它。美国国务院一贯表示，在全球各地提倡自由与稳定，在反恐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以反恐为名镇压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一些美国官员建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对中国高级官员和一些公司施加制裁措施，以惩罚他们对维吾尔人以及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压迫的做法。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对此美国国务院最新的说法是怎么样的。
外交消息人士指出，这样的制裁措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不过美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没有一个国家呢应该以反恐为名进行对宗教自由的压迫。美国官员注意到9/11之后，中国强化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击力度，并且把他们许多人列为分裂暴力的分裂分子。国务院的例行简报当中，发言人诺尔特一开头就表示，美国将继续外交努力，全球一致打击恐怖主义。不过呢，不久前，一些美国国会重量级的议员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以及财政部长姆努钦，建议美国政府呢对压迫维吾尔穆斯林的高级中国官员采取制裁措施，这增加了对这个议题讨论的紧迫性。尽管中国政府表示，北京政府呢在新疆设立的是职业教育和就业培训中心，目的呢是帮助犯罪情节比较轻微的犯人呢重新融入社会，但是联合国人权专家以及国际知名的媒体纷纷指出，中国政府呢没有经过司法程序，在新疆逮捕关押大约100万维吾尔人，并且把他们送进在教育中心，甚至对其中许多人实施酷刑。现场交还给彭内。
好的，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带回的报道。
星期二，9/11是9/11恐怖袭击事件17周年。为了纪念在那一次事件中丧生的数千名受害者，纽约市曼哈顿下城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介绍详细情况。方斌，好，信号的原因，稍后我们再来联系方斌。17年前，美国国防部遭受了恐怖袭击，美国航空公司77号航班遭遇劫机之后，撞向五角大楼，造成飞机上的所有的乘客和大楼内的125名员工 死亡。那么，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巴布采访了一位遇难者的家属，还带我们来到五角大楼的911纪念碑。
我弟弟 Dave 9月11号那一天在五角大楼丧生了。我的姐夫是一名华盛顿警察，因为他认识联邦调查局的人，所以他能够靠近那里。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最坏的打算，因为楼内已经没有幸存者。如果那时人们还没有离开，或者没有在袭击后4-5小时内逃生，那么就不再会有幸存者出来了。我这样做是为了纪念我弟弟和所有在这里遇难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911所发生的事情。这是零线，当你踏进这里，你仿佛置身于2001年9月11日的事发当天。恐怖袭击的时间是早上9点37分。首先映入眼帘的这几个长凳，你会看到这个1998年的年龄标记，这是为了纪念一个3岁的小女孩与父母一起旅行的达纳·法尔肯伯特，他在飞机上死去了。你可以看到纪念他的长凳朝向五角大楼，你看到天空就是背景，这表明达纳在77号航班上遇害了。这是纪念我弟弟 Dave 的长凳，他被放置在1961年的年龄线上，这是他出生的那一年。当我读到他的名字，并在背景中看到五角大楼时，这意味着他在五角大楼内遇难。这些长凳也是根据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的飞行路径排列的。你被导向飞机撞击的地方。设计师们想让这里与众不同，因为911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这里的设计想将这一理念传达给家庭成员和访客们。
2001年的9月11日，美国本土经历了最严重的一场恐怖袭击，近3000人失去生命。17年来，人们对死难者的追思不曾停止。五角大楼在9/11事件17周年这一天举办了悼念仪式。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五角大楼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详情。湘云。
好的，卡拉。五角大楼9月11日上午在大楼西南侧的911纪念园举行悼念仪式。我们知道，17年前的这一天，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美国的民航机，当中的一架飞机冲撞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造成184人丧生。罹难者的家属在星期二的上午来到这里悼念他们逝去的至亲。而包括美国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部长马蒂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塞尔瓦也都出席了上午的悼念仪式。彭斯副总统在仪式上是表达了对罹难者的敬意，他说美国民众将会永远记得他们的陨落。彭斯副总统也感谢美国民众在9/11事件之后对重建家园以及保卫国家所做的努力。彭斯副总统强调，美国必须吸取9/11事件的历史教训，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下面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Learn the lessons of 9/11 and remain ever vigilant.
我们必须吸取9/11的教训，在保卫国家和人民方面始终保持警惕。实施这些袭击的恐怖分子，除了试图夺取我们人民的生命和毁坏建筑物之外，他们还希望能打倒我们的精神，他们失败了。美国人民在那一天和之后的每一天都向他们表示了，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的精神不会被打倒。
而针对国际严峻的反恐情势，彭斯副总统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消灭伊斯兰恐怖分子，而距离伊斯兰国被彻底毁灭的一天指日可待。下面来听彭斯副总统怎么说。
It's also important to recall that the terrorists of 9/11.
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911恐怖分子鼓舞了新的敌人，将暴力及他们抱持的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传播到世界上的更多地方。今天， 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感到自豪。由于我们武装部队展现的勇气以及我们总统的领导能力，使得伊斯兰国正在溃败，他们的王国已经崩塌了，我们很快就会让伊斯兰国在地球上消失。
彭斯副总统在仪式上向失去亲人的罹难者家属表达了尊敬。他说，家属们绝对不是独自承受着失去至亲的痛苦，因为全美国人民都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五角大楼星期二降下了半旗，表达对罹难者的哀悼。而在星期二上午的纪念仪式上，诵读了184名罹难者的姓名，并且为他们敲响纪念钟。美军士兵也为这些罹难者呢是献上了敬献的花圈，放置在纪念园里184张呈机翼状的长凳上，这每一张长凳都代表着一名罹难者，上头刻有他们的姓名。而在上午的9:37，也就是17年前恐怖分子劫机撞击五角大楼的这一刻，全场静默了1分钟，为罹难者默哀。以上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湘云从五角大楼发回的报道。
好，目光再转回纽约。星期二9月11日是911恐怖袭击事件17周年。为了纪念在这次事件中丧生的数千名受害者，纽约市曼哈顿下城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详细情况。方冰。
纽约市今天上午举行了纪念91117周年的仪式，追思和悼念911恐怖攻击以及1993年世贸大楼爆炸案中丧生的2983名受害者。地点在美国国家911纪念广场，也就是世贸中心双子塔的遗址。纪念仪式从上午8:40开始，到中午12:15结束。仪式的主要内容是受害者亲属诵读受害者的名字。仪式中进行了6次默哀，在默哀中，附近的教堂鸣响了钟声。虽然17年过去了，不少911受害者家属在诵读名字后的简短追思词中所表达的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仍好像昨天才刚发生般的刻骨铭心。我们来听听父亲在911中丧生的艾玛图秀怎么说。
And to my father, Joseph Amatucho.
爸爸，十七年过去了，虽然你已经不在了，但我一直感到你在我的心里。
Still feels. Still feels my heart.
这么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变得容易些。我还记得那天我们被告知鲁本失踪了，他还没有找到，所以这里实际上就是他的安息之地，他的记忆在这里。日子过得并不容易，这些年并没有变得更容易些，实际上更难了，因为我们还在继续失去最先到来的救援者，我们还在失去勇士，因此911还在继续。
纽约市警察局和消防局表示，每年仍不断地有因为911相关疾病而去世的警官和消防队员。纽约市消防局又把18名去年过世的消防队员的名字加到了消防局总部纪念911中丧生的消防队员的纪念墙上。今天与会的还有911恐怖事件的幸存者和救援者。参加仪式的政要有纽约州长科莫、纽约市长白思豪、前市长朱利安尼、前市长布隆伯格、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纽约联邦参议员舒默等。美国国家911纪念广场是在2011年纪念91110周年的时候建成开放的。纪念广场在世贸双子塔的遗址上建成了2个方形的纪念水池，每个有将近1英亩大。水池的金属边沿上镌刻着911和1993年世贸爆炸案事件受害者2983个名字。再过几个小时，向双子塔致敬的2束强大光束将射向天空，从今天黄昏一直到明天黎明，人们从曼哈顿下城60英里半径内都能看到，以此作为纽约 一年一度911纪念仪式的结束。林森，
好，谢谢方冰，这是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在考虑对中国高官和企业实施制裁，以惩罚北京拘禁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美国和朝鲜做出大胆的决定，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目标。飓风富罗伦萨在北大西洋海域增强，向美国逼近。美国北卡罗莱纳和南卡罗莱纳两州沿海地区开始疏散。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纪念在17年前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丧生的受害者，纽约、华盛顿等地举行隆重仪式，华盛顿领袖向遇难者悼念致敬。
纽约时报星期一援引现任和前任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正在考虑制裁中国高级官员和公司，以惩罚中国把几十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穆斯林关进大型集中营的做法。另一方面，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莎周一到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请他谈一下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你好，伊利夏提先生。
哎，主持人你好。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世界维吾尔大会的主席多里坤·艾莎，星期一啊，到白宫会见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据说是10号的时候，那么会见了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详细的情况？
好的，今天是91117年，所以我先借用此机会，代表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首先向911恐怖袭击死难者表示哀悼，对受害者家属以及他的亲人朋友 表示深深的同情，以及呢，同时我们强烈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极端伊斯兰主义、法西斯共产恐怖集权主义。再说这表达完我们的观点以后，上星期五，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主席多利库奈沙先生在接到了美国方面邀请他，如果可能尽快就是星期一赶到美国来会见美国国家安全主管的一些官员，所以呢，他就立马订机票，马不停蹄，大概是在星期天的晚上11点左右到达New Jersey Newark 机场，然后又从那儿转机到华盛顿，然后星期一的早上，也就是昨天的早上，直接和在美国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乌迈尔·卡纳特两个人呢，就到白宫会见白宫高级官员，主要呢是和这个主管国家安全事务的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和他们呢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交谈的内容呢，主要是有关维吾尔人的问题，当然重点呢就是，将近100多万维吾尔人被关押于集中营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死亡，在里面的酷刑折磨，还有一些，就是说那些父母因为被关押，儿童送到孤儿院等等的，总之是主要是谈维吾尔人的这些问题，然后同时呢也谈到了如何美国如何能够帮助维吾尔人，当然这个谈话呢就一定牵扯到美国可以如何做，也就是在政策上怎么做才能够。同时也谈到了这个制裁的问题，那么制裁的名单，这个呢就是主要的一些探讨的，会见的主要内容，就是说
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共识？
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要进行制裁，那么呢还需要继续的一些细节的材料资料。所以呢，指日可待。
伊利夏提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正好，伊利夏提先生有一个问题，我想向你请教一下。刚才因为今天是911恐怖事件发生17周年，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一个事件，并且呢代表这个维吾尔协会向这个死难者表示这个哀悼。那么也让我想起了，也就是。那么现在我们在谈论的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在考虑对中国的官员和企业进行制裁，对于新疆所发生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来进行制裁。那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17年前，也就是911发生以后，美国在阿富汗发动了这个恐怖战争以后呢，那么由于美国政府当时的布什政府要和中国政府来进行合作，当时呢美国政府就把和维吾尔人相关的这个东伊运组织确定为恐怖组织。那么你怎么看这17年以后美国政府的这样立场的一个改变？
就如我刚才讲的一样，任何的恐怖主义，我们作为人类，不管他是哪一个宗教的，不管他是作为哪一个民族的，大家都要共同谴责，维吾尔人也是同样的。至于谈到17年前的这个东伊运的问题，那么当时呢，美国政府为了是全世界都跟他站在一起，尤其是布什政府，急急忙忙的呢，就要拉世界各国加入这个反恐战争，所以当时中国呢就提出来，很快中国马上就感觉到中国政府这是一个机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911以后实际上获得利益最大的就是中国政府，他呢 利用这个机会要求美国政府接受这个根本就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自己都没有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指控这个组织的人员或者是这个组织到底存不存在，包括美国都是表示怀疑的，所以几年前美国已经从恐怖名单上把它给剔除出去了。那么当时呢就是处于这么一种这个利益的追求吧。美国布什政府呢很快的就把这个所谓的东伊运呢给包括进去了。但这和呢维吾尔人没有关系。这只是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自己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组织，他一直在自娱自乐，到目前为止他也没能够指出这个组织有多少人员。但是大多数的维吾尔人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我们都是反对任何的恐怖主义。至于目前的今天的维吾尔问题呢，和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和恐怖主义没有关系。这是维吾尔人的这个问题，是民族生死存亡，人类的最基本的道德本质上的一种人权的最基本生存权的多重问题的这么一个
民族问题。的关系，非常感谢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受访者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和加拿大的高级贸易官员星期二继续就修订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举行了谈判，
争取达成新协议的会谈时间是越来越少的。
美国和加拿大上一轮贸易会谈在上周五结束，加拿大外长弗里兰说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坚持说贸易协议必须对加拿大有利。
我们正在努力工作，我们知道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只需继续努力。加拿大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两年半中创造了非凡的结果，有机会更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乐意这样做。正如我所说，协议必须是好的协议。
美国已经与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在没有加拿大的情况下推进协议。他还指责这项已经有24年历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为了破坏美国的制造业工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美国召回三个与台湾断交的中美洲国家的最高使节之后，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西半球事务小组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随后在一个推文中说，国务院宣布召回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大使以及驻巴拿马代办，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国务院上星期五宣布召回美国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的大使以及驻巴拿马的代办，就有关最近决定不再承认台湾一事进行磋商。他们将与美国政府领导人讨论美国如何能够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各地强大独立与民主的机制与经济。随着飓风富罗伦萨在北大西洋海域增强并向美国逼近，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沿海地区开始疏散。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 NHC 预计，富罗伦萨将于周二和周三绕过百慕大和巴哈马，于周四晚或周五逼近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南卡居民准备沙袋，以防洪水流入家中。由于州长命令疏散整个海岸线，预计将有多达100万人撤离。
我们遭遇飓风和大浪，海浪可能会高达10英尺，也许更高，也许更少。我们还不清楚，在这之后也许会引发洪水，这真的会发生。
北卡罗来纳州下令疏散外滩群岛的燕州岛，包括热门旅游胜地哈特拉斯岛。特朗普总统周一推文敦促人们小心谨慎。特朗普总统说，他们可能遭遇近年来大西洋中部地区最严重的风暴之一。特朗普还表示，他已经与飓风佛罗伦萨可能经过的各州州长进行了交谈，并向他们保证联邦政府的救助已准备就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南卡、北卡、维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都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么北边的新泽西当局呢，也提醒沿海地区的居民采取防范措施。
飓风佛罗伦萨不断增强，并且逐渐逼近美国的东海岸。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维吉尼亚州以及华盛顿特区的政府相继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沿海一些地区的居民也被要求撤离。下面我们就连线人在维吉尼亚州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也是欧道明大学的教授张琦先生，请他来介绍一下当地的情况。张琦先生，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所在的这个当地的情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以及什么时候这个飓风有可能会影响到您所在的地区呢？
是这样，我们现在天气呢是阴天，然后呢这个飓风很可能是周四的晚上或者是周五的早上登陆，但是在这之前可能周四的早上我们就会受到比较大的风力的影响。
那目前这个政府对于您所处当地的居民有没有一些指令，比如说要求撤离啊，或者当地的学校和政府部门还有一些商店有没有关门的这样情况？
是这样，州长是周一已经宣布处在 A 区的群众必须马上撤离，然后呢像我们家呢是在 B 区，所以是准备撤离中。
那您为了这个接下来的撤离有没有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这个购买一些物资啊，或者其他的加汽油这样的准备？
对，我们都买了水，买了食物，还有准备了那个汽油，然后我们按照联邦救急应急署的提供的一个清单准备了很多的物资。
那因为我们看到有些报道说这个有可能受到飓风影响的一些地方，有的这个像您所说的这个水啊和汽油这些物资在商店里或者在汽油站有被抢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您所在地区情况怎么样，人们的这个情绪怎么样？
应该说是这样，我们这个地区呢经常受飓风的影响，所以大家应该是比较有经验了，但这次呢还是比较糟糕。那个几乎所有店里面的水或者是一般的平常的物资都被抢得干干净净，所以呢我们大家也觉得非常惊奇。
那么就是在准备这个抵抗飓风的来临的这个准备的情这个准备的这个准备当中啊，那当地的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团体，或者说社区的政府，或者说这个华人社区有没有给予一些帮助呢？
对，我们是主要是通过像华人的我们的组织化，主要是通过微信群，然后及时的输送准确的信息，比如说提醒大家开始准备物资，然后呢相互帮助，看看有没有不通英语的那个群众需要得到救助。另外呢还有及时的宣布各个市所在的那个避难所，那么避难所开放，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去避难所能够待上几天。
好的，非常感谢张琦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希望您注意安全。
好，谢谢。
朝鲜七十年国庆之际，美中两国都向平壤表达善意，是否说明朝鲜无核化年内会有新的进展？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在朝鲜庆祝建国70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称赞表示感谢。此前，金正恩表示坚定不移地相信特朗普总统。与此同时，中国派出了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赴平壤参加朝鲜的国庆庆典，并且与金正恩在观礼台上携手向民众致意。美中两国此时都向平壤是否说明朝鲜无核化在年内会有新的进展。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欢迎海滨。
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在朝鲜庆祝这个70周年国庆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发了一个推特啊，对这个金正恩表示感谢。你怎么看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做法？这是不是表明，特朗普总统对这个朝鲜的无核化的进程表示满意了？
我认为这种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内容就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他其实并不表示太多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很表面上的东西。你表面上看来，他就是向韩国的一个向朝鲜的一个示好，就。或者用网络语言来说，其实就叫秀恩爱。但秀恩爱背后并不表示他们的关系一定好到那个程度。就我个人的解读而言，就更像是就说他其实是并不满意于朝鲜当前的无核化进程。他通过这种示好的方式来敦促北朝鲜领导人做出更多的努力。其实你联想到之前我们好几期也做过那个北朝鲜无核化进程的问题，包括国务卿和那个美国的防长。都做出了一些不满意的表达，比如说要决定重启这个韩美军事演习啊，包括的取消对朝鲜的访问啊等等这种迹象。我就相当于联系起这一切来看，其实就是美国政府本身就是不同的代表人物，他其实是在扮演一个红脸白脸，或者说一个一手拉大棒一手拉胡萝卜这种角色，就是说用多种方式来敦促朝鲜无核化取得更大的进程。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这种善意不是表示说对进程表示满意，而恰恰是就是说一种敦促，一种不满意的一种积极的表达方法。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国方面。那么中国方面呢，当然是没有像一开始的时候，新加坡的媒体所报道的那样说习近平要亲自去。那么现在，但是派出的呢，也是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局里面排名第三。那么也是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去参加这个平壤的这样的一个国庆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了。你怎么看？就是说派出这个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去参加这个仪式，那是不是能够说明现在的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啊，是比以前可以说是更亲近了？
我觉得朝中美三国的关系，朝鲜在中间是比较获益的一方，而且是说中国的行动更多要和美国的作为一个就是说对比来看，因为美方对。这个朝鲜的国庆表示了一种善意的态度，其实中国它也是表现出同等的善意。你看，就说虽然习近平的去没有去，但是他通过栗战书送去了一个亲笔的那个贺信，而且用比较高调的形式在那个媒体上展现了这份送交那份信的过程。但这个并不表示就是说中朝之间就完全没有任何芥蒂，还是什么兄弟鱼水情，就比我以往更亲。我更认为就是说中国此举是。更多是严格美国看的，就是说中国和朝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说你单纯美国目前和朝鲜那个没有那么对立了就可以把朝鲜拉过去或者怎么样，中朝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比那个美朝之间更为亲，是这种关系，是这种这个一个意思，但不表示中朝关系本身就一定要比以前就更好，就跟你和川普秀恩爱的关系一样，中国也其实是像全世界在秀恩爱，但这种秀恩爱背后是更多是一种权力之间的那个争斗，影响力之间的争斗。
但是这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上是这个栗战书啊，在这个观礼台上是和金正恩是几次
高高的把手
携手啊，向这个向民众来致意，这好像是非同寻常。在这个在此之前啊，好像也有这个政治局的常委，应该我没说错的话是刘云山。去访问朝鲜，在当时的时候似乎没有表达出如此亲密的这样的肢体动作。
我因为你看，在国内这个在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它有一些相关的纪念活动，然后包括王岐山啊参加，然后汪洋，我记得我没记错的外因，参加了类似行动，或者是做出了相关的一些祝贺的那个话语，就是说整个政治局常委之间，大部分人都在朝鲜问题上发表很这种很亲密的这个表态，就其实。这么如此高调，我觉得和美国这个川普政府的高调是有相应关系的，就是说在这种双方都高调的情况下，朝鲜本身它突然变成一个香饽饽，就是说那个之前它作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但大家都避之不及，但一旦它表现出就是说甚至只是最低程度的那个像善意的，比如说无核化，我决定会无核化，甚至还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时候，就成为各方一个争取的那个焦点。我认为就是说还是说要给那个朝鲜政府，特别是金正恩本人他的战略给予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但是至于将来这个情况会怎么发展，是否真正会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个人还是持保留态度。
嗯，也就是说你在你看来，就是中国对朝鲜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高调的这样的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举动是针对美国的。
对，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就是完全就像与美国争夺一个对这个就是有问题区域的一个影响力，中国还是通过此举高调的举动来表现出，就是说我们对朝鲜的影响力还是比美国对朝鲜更大。
嗯，那么现在既然是这个中国也向平壤来示好，那么美国呢，就是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也发推特啊，又称赞这个金正恩，那么是不是说明这个朝鲜的这个无核化的进程，那么在最近，比如说在年内就会有新的实质性的进展？
我个人认为不太有可能，最主要是从那个金正恩及朝鲜政府本身他的利益的权衡角度来说的，因为从他们的实际利益来说，那个保持就是说将这个无核化进程能拖则拖，尽量最大化的程度的拖，是对他们来而言是最有利的，因为在这种拖拖拉拉的进程当中，他们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如果他一步到位，就很快就是快刀斩乱麻的把这个无核化进程给做完了，那他能够获取的最大利益，能够争取到的，能够从各方的利益中争取到的，他对他来说也很快就过期了，这反而对他不利的。所以我个人认为金正恩政府即使是要决定执行无核化进程，也会进行的比较拖拖拉拉，或者是甚至有些反复，他通过这种不怎么积极的举动，他能够才能在这个夹缝当中，中美特别是中美两国交锋的夹缝当中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嗯，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就是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怎么来预期就是美国、中国还有朝鲜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啊，在未来的几年，比如说在未来的三年或者五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
三角关系的确是虽说是最稳定，但是其实也是动态最多，因为每一方一年，然后就无核化进程本身而言，都有就是或者是积极推动，或者甚至拉后腿，这两方面的选择。然后因为这两方面选择，那个每个都有两方面选择，然后它实际组合起来又有很多，但同时你再看结果，这个结果到底是对这三个国家哪一方有利，还是对其中两方有益，还是对所有三方有益，甚至是对整个全世界的和平有益，这都是不同维度的考量，也会都涉及到不同的那个关系组合啊，包括一个行动性的组合。所以这中间这个动态变化关系其实是这真的是蛮多的，就是选择，而且我觉得目前来说就是特别难以预料。但我觉得起关键作用的还是以朝鲜和美国他们两方的举动为基准，中国相对来说就是一种基本上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这种应对措施，就是说未来就是说因为美国政府的比较一种积极主动，甚至可以说一种 aggressive， 就是进攻性的那个关系，如果将来这种进攻性是会持续，是会加大，还是说会相应有所保留，这都会对整个三国关系产生巨大的那个影响。就是说，但是目前看来，美国还是会采取，就是说开始所说的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那个通过红脸白脸这种交替的措施来逼朝鲜做出更多的举动。但是某一方的那个手段是否会发挥失常，或者是生活有过度的反应激起朝鲜那个强烈的反弹呢？ 这个都我觉得目前都是难以比较难以预测的，只能说是随时关注，实时关注。对，
好，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平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苗族农民们团结在一起，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奋斗。这些苗族人啊，最初是来自中国，在18世纪迁移到了越南和老挝，但他们从未有过自己的国家。
在越战后，这些苗族人定居在美国。数十年之后，苗族农民们成为了明尼苏达州粮食经济的支柱。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苏军的报道。
某个周五，杭米采摘鲜花，准备在周末的农贸市场上出售。莫阿毛和她的丈夫也在为农贸市场摘取蔬菜。
我种植玉米、红薯、樱桃、豌豆和小西红柿。我喜欢在美籍苗族裔美国人农民协会的农场上耕作，因为这是一个苗族裔美国人协会，这里还有其他苗族裔美国工人帮助我们，他们就像我们的双手、眼睛和耳朵。我还喜欢这里的水电供应和食品中心。
杭和莫阿的家人是1970年代逃离老挝前往泰国的诸多苗族裔美国人之一。他们在美国定居后，就一直在明尼苏达州从事农业工作，近年来在会员农场工作。自2011年开始，非盈利的苗族裔美国农民协会就开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运营155英亩的土地。农民会员可以长期租赁5到10英亩的土地来种植作物。杭帕克在泰国的一个难民营里出生，在1976年随着父母来到美国。明尼苏达州有超过60000名苗族裔美国人，拥有全美第二大的苗族裔美国人口。
苗族裔美国人农民协会创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苗族裔美国人农民经历非常艰辛，他们不总能得到土地，所以如果你没有长期土地使用权的话，你就不能真的投资有机作物并获取有机食物证书，你也不能种植高回报的多年生植物。在越战的时候，我父亲在老挝加入了一个和美国中情局协作的秘密部队。越战结束后，共产党在老挝掌权，然后他们就开始针对苗族裔美国人士兵。
在明尼苏达的圣保罗地区，当地的农贸市场有一半的商户是苗族裔美国人，这些农民的参与给农贸市场带来了新的生机。
苗族裔美国农民协会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食品中心的市场项目。
我们的食品中心是用来汇总苗族裔美国农民们产出的地方，我们还负责出售，把作物卖到学校、合作社和餐厅等各种地方。我们还有一个社区支持的农业项目，有近350个订购会员，他们每周都会得到一些作物。
杭帕克说，苗族裔农民推动了当地的新鲜食品运动。
苗族裔农民是我们本地食物经济的主要推动者，并且对我们的总体经济也有贡献。我是说，有研究指出，这些苗族裔美国农民总共进行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交易。
苗族裔美国农民协会的商业发展项目帮助农民申请小额贷款，让他们能够购买拖拉机或是新农具。但杭帕克说，该项目不只是为了增加收入。
我们真正专注的是创造财富，不仅是代际财富，而且是社区财富。
美国之音记者苏军，明尼苏达州达科他郡报道。
一种非常珍贵的金枪鱼似乎正在大西洋中缓慢但却是明显的复苏。
环保主义者对这一濒临灭绝的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未来忧心忡忡。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塔布的报道。
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是大西洋流域最知名的鱼类之一，深受垂钓者喜爱，更是寿司产业的中流砥柱。 但这种重达454公斤的鱼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
它一直是被认为是雄伟的蓝鳍金枪鱼，它们是海洋中最强壮的鱼类，也是捕鱼者最想捕获的鱼类之一。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表示，经过多年的过度捕捞后，保守的管理政策似乎正在帮助物种恢复。
基本上我们用气球来做漂浮线，然后我们将诱饵放置在不同的深度，然后就是坐着等待了。
十年前受欢迎的蓝鳍金枪鱼几乎从缅因湾消失了。
几年前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你捕捉不到任何鱼。再看看今年，已经有一些鱼了。
今年渔民创造了30条鱼的捕鱼记录，其中包括一条重达363公斤的鱼。
我们在水面可以看到鱼类种群大幅回升，特别是在过去5年里。
因为鱼量回升，国际监管机构已将今年美国渔民的捕捞配额增加了18万多公斤。但环保组织警告说，增加配额会使多年的保护前功尽弃。
科学家们无法确定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数量是否已经恢复，因此从长远来看，现在但凡鱼类数量有所减少，对渔民来说都是不利的。
缅因大学海洋生物学家沃尔特·格列特说，可能没有其他鱼比大西洋蓝鳍金枪鱼更加政治化了。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人们会说，我们还是采取最保守的方法，让我们试着退一步，确保我们总是有足够的鱼。而另一方面，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他们靠捕鱼为生，所以他们想要尽最大努力获得更多的捕鱼配额。这就是评估和管理发挥作用的地方，需要平衡所有这些意见和观点。
金枪鱼长期以来一直是商业渔民、环保主义者和消费者争斗的中心。商业捕鱼者可以在一条鱼上赚大钱，环保主义者将它们视为鱼类洄游的奇迹，消费者更是愿意为它们一掷千金。塔博，美国之音缅因州报道。
美国之音周一至周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下面一起来关注周星期三《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9月9号，北京当局取缔了该市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北京西安教会。他们表示，这个教会没有经过登记，扰乱了社会组织管理秩序。而西安教会则发表声明说，教会几年来一直争取向民政局登记，但都不获允许。有报道说，政府加紧取缔教会、焚烧圣经、拆毁十字架、强迫信徒退教等新一波的干涉宗教自由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那么基督教究竟是扰乱社会秩序还是利于社会稳定？中共为何难于容忍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呢？欢迎您收听收看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